崔光，本名孝伯，字长仁，是高祖赐予的名字。他是东清河舒县人。祖父崔况跟随慕容德南渡黄河，定居在青州的石水。慕容氏灭亡后，在刘义隆手下担任烙陵太守。父亲崔灵岩是刘俊的龙骧将军、长广太守，曾与刘裕的冀州刺史崔道固一起抵抗朝廷军队。慕容白要平定三齐时，崔光十七岁，随父亲迁居代地。家境贫寒，但好学，白天耕种，夜晚读书，靠帮人抄书来供养父母。太和六年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转任著作郎，与秘书程李彪一起参与撰写国史。升任中书侍郎，即是黄门侍郎，很受高祖赏识和厚待。高祖常说，孝伯的才华浩浩荡荡向黄河东流，确实是今日的文宗。因参与暂化迁都的谋划，赐爵朝阳子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黄门侍郎、著作郎的职务依旧，又兼任太子少傅。不久以原官兼任侍中，史持节担任陕西大使，巡查各地，所经之处叙述古事，并因此赋诗38篇。回朝后仍兼侍中，因谋划之功晋爵为伯。崔光年轻时就有大度量，喜怒不形于色。有人诋毁他，他一定用善言回应，即使遭到诬陷诽谤，也始终不为自己申辩屈直。黄兴初年，有同郡两人被略为奴婢，后来到崔光面前哀求，崔光便用两口人的身份赎他们免为奴。高祖听说后称赞他，虽然身居机要尽职，却从不留心文书案牍，只是从容议论，参与决策大政而已。高祖常对群臣说，以崔光的高才大气，如果没有意外的罪过谴责，20年后应当做司空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，又随皇帝车驾击败陈显达。世宗即位后，正式任命为侍中。当初崔光与李彪共同撰写国史。太和末年，李彪解职著作郎，专门把史事托付给崔光。李彪不久因罪被废黜。世宗居丧期间，李彪上表请求完成魏书，下诏同意，李彪于是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著述。崔光虽兼领史官，但因李彪意在独占功劳，上表请求解去侍中、著作郎之职让给李彪，世宗不答应，升任太常卿，兼任齐州大中正。正始元年夏季，有典事史元显献上四足四翼的鸡，下诏让散骑侍郎赵雍以此事询问崔光。崔光上表回答说，臣谨慎查考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，记载宣帝黄龙元年，未央殿鹿领中，雌鸡化为雄，羽毛变化，但不提教，不率领鸡群，没有惧。元帝初元年间，丞相府史家的雌鸡孵卵，逐渐化为雄，有官有惧会提教率领鸡群。永光年间，有人献上长角的雄鸡。刘相认为鸡是小家畜，主管私食作息，是小臣执掌政事的象征，是说小臣将要凭借君主的威势来妨害政事，指的是石显。晋宁元年，石显服罪，这就是应验。灵帝光和元年，南宫寺的雌鸡想要化为雄，全身羽毛都像雄鸡，但头冠还没变。下诏询问议郎蔡邕，蔡邕回答说，容貌不恭敬就有鸡祸。臣私下推想，头是元首，是君主的象征。现在鸡全身已变，但没变到头，而皇上知道了，这是将有此事但不能最终成功的征兆。如果应对不精诚，政事不改，头冠或许会变成，祸患就更大。此后张角作乱，称为黄金贼，于是祸乱四方，百姓疲于赋役，很多人叛离。皇上不改变政事，终于导致天下大乱。如今鸡的形态虽然与汉朝不同，但它的应验很相类似。刘相、蔡邕都是博学通达之士，考察事物，验证事实，可信而有证据，确实令人畏惧。臣用蔡邕的话推论，翅膀角众多也是群臣相互煽动辅助的象征，雏鸡尚未长大，角羽稍小也是其势力还微弱，容易制服。臣听说灾异出现都是用来显示吉凶，明君看到而恐惧，才能招来福运，昏君看到更加怠慢，因此招致祸患。诗、书、春秋、秦、汉的势力很多，这是陛下所看到的。如今或许有从卑贱而显贵的人干预政事，大概也是前代十君房之类的人。 南方边境死亡上千，白骨横野，活着的有残酷仇恨之痛，死后的有怨伤之魂。益阳驻军，盛夏未返，金满狡猾，征人滞留，东周转运物资，去多无回，百姓困穷，上吊自杀而死，北方霜降，残妇停产，万物憔悴，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。这也是贾谊痛哭叹息，古勇恳切劝谏的时候。司寇行刑，君主为此不举乐，陛下是百姓的父母，应当怜悯体恤。国家重视军事战争，用兵如火，内外怨恨疲弊，容易发生动乱离散。陛下纵使想忽视天下，难道不仰念太祖取天下的艰难，先帝经营国家的辛劳吗？臣恳希望陛下保留明察的智慧，警惕天地的意志，以礼对待身边的人，节制他们尊贵月分的行为。以往邓通、董贤的兴盛，爱他们正是害他们。又亲自祭祀稀少，宴享宗亲有时缺乏，应当按时亲自肃静祭祀郊庙，恭敬延请各位父老。视察四方，务必使百姓休养生息，发布辞旨，抚恤赈济贫病，减少山池的费用，撤减声乐饮食，白天思存为政之道，夜晚安身休息，广采众议，禁用贤才，罢黜奸佞。那么百姓很幸运，妖异消除，吉庆降临，祥瑞汇集了。世宗看了非常高兴。过了几天，如浩等人因罪被处死，于是礼遇崔光更加隆重，加授辅军将军。正十二年八月，崔光上表说，上月28日有东西出现在太极殿西厢，诏命给臣看，臣查看它的形状，就是庄子所说的征程君。又说朝军活不到一天，雍门周所说的磨砺斧而伐朝军，都是指蒸汽郁结生长，没有根种，柔软脆弱的质地，凋谢陨落很快，不超过十天半月，不需用斧头。而且大多生长在村落污秽潮湿之地，很少出现在殿堂高华之处。如今宫室高大华丽，墙壁建筑工整细密，粪土朽木不佳，沾湿濡染不及，而这菌忽然长出，形状茂盛，确实值得奇怪。野木生于朝廷，野鸟进入宗庙，古人认为是败亡的象征。然而畏惧灾异修养德性的人都能招来喜庆，所谓家有利而怪异先出现，国将兴而妖异预先显示，因此桑树谷子拱生于朝廷，太武一而昌盛，野鸡飞及顶耳，武丁一而兴旺。近来猫头鹰喜鹊在庙殿筑巢，枭鸟在宫寝鸣叫，军生在宾客台阶和宣座的正位，比对以往的记载，确实可以作为警戒。而且东南尚未安定，战事不息，京郊之内大旱持续，百姓劳苦，万物脆败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承奉天命养育万民的人，应当怜悯体恤，福望陛下追思殷代二王敢于灾变的心意，躬身警戒，更新圣道，节制夜间饮宴的欢心，加强朝餐的膳食，在年富力强之时保养，保持金玉般的本性，那么魏朝国运可以永远兴隆，皇寿可与山岳相等。正始四年秋，任命为中书令，晋号镇东将军。永平元年秋，将要处死元瑜的妾李氏，群臣没有敢说话的。世宗诏命崔光撰写诏书，崔光迟疑不写，上奏说听说将要处死元瑜的妾李氏，加以屠杀肢解，他妖祸煽动祸乱，确实该当此罪。但外面私下说李氏现在怀孕，按例应当等到分娩之后。而且臣查考各种旧典，兼推论近年势力杀戮到剖腹取胎，称为虐刑，桀纣那样的君主才做这种事，君王一举一动必定记载，按理不应隐瞒，残酷而违背法律，用什么来昭示后人？陛下年岁已长，还没有储君，皇子在襁褓中有的夭折，臣的愚见知无不言，请求停止李氏的案子，等待他生育之后。世宗采纳了。延昌元年春，升任中书监，侍中职务依旧。延昌二年，世宗驾临东宫，召见崔光与黄门真琛、广阳王元渊等人，都赐座。下诏对崔光说，你是朕的西台大臣，现在应当做太子的师父。崔光起身拜谢，坚决推辞，下诏不允许。随即命肃宗出来，随从十多人宣告让崔光做师父的意思，令肃宗拜崔光。崔光又拜辞，说不应当接受太子跪拜，又不被允许， 肃宗于是面向南再拜。詹事王贤启奏请求跟随太子拜，于是东宫属官都下拜，崔光面向北站里不敢回拜，只是面向西拜谢后退出。于是赐崔光锦绣彩帛100匹，真琛、圆渊等人各按等级赐给。不久授予太子少傅。延昌三年升任右光禄大夫、侍中、中书监，职务依旧。延昌四年正月，世宗夜间驾崩。崔光与侍中、领军将军于忠到东宫迎接肃宗，安抚朝廷内外，崔光出了力。皇帝驾崩后两天，广平王元怀带兵入宫哭灵，以同母弟的亲近关系，径直来到太极殿西厢，在宫中哀痛大哭，呼唤侍中、黄门、领军二位，说自己要上殿哭祭大行皇帝，又要入见主上。众人都惊愕相视，没有敢对抗回答的。唯独崔光提起丧服，举起丧杖，引用汉光武帝刚驾崩时太尉赵喜横剑挡在殿阶推下亲王的故事，言辞神色非常严厉，听到的人没有不称赞的，佩服崔光议论有理有据。袁怀的哭声和眼泪都止住了，说世中用古诗来裁断我，我不敢不服。于是便返回，不断派左右致谢。当初永平四年任命黄门郎孙慧卫代替崔光领著作郎，孙慧卫前后五年无所用心，到这时三月，尚书令任城王元成上表说崔光应当回任使职，于是下诏崔光仍领著作郎。四月升任特进。五月因奉迎肃宗之功，封崔光为博平县开国公，食邑2000户。七月兼任国子祭酒。八月下诏允许崔光乘坐不晚车从云龙门出入。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林太后临朝后，崔光多次上表请求退位。于忠专权，崔光依附他。等到于忠逐渐被疏远贬黜，崔光一并送还张寿官服和封地，上表达10多次。林太后以好话答复不许。有关部门奏请追回于忠和崔光的封邑。西平元年二月，太师、高阳王元雍等上奏举荐崔光教授肃宗经书。当初崔光对林太后有恩德，事件于忠传。四月改封崔光为平恩县开国侯，食邑1000户，把朝阳伯的爵位转授给第二子崔旭。当月诏令赐给洋车一辆。当时林太后临朝，常在后园亲自拉弓射箭。崔光于是上表中古妇女的文章，借此进谏说孔子说世人至于道，聚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义指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射、御，说明前四种技艺是男女共同修习的。至于射、御，只属于男子，是不及女子。古代的贤妃烈女，母仪家国，垂训四海，宣教九族，可秉道怀德，遵循仁礼。因此汉朝的马后、邓后技艺超过祖辈，杨平、蔡氏具备伯阶的才学。扶为皇太后，韩圣德履人心，临朝阐扬教化，肃雍和善，清静贤淑，孝心通达神明，和风洋溢于宇内。乘闲暇之时，在陵园避暑，远望孤舍之山，眷顾绝象之圃，弓弦发射，必定正中靶心，威凌远扬，义震上下。文武官员心服，左右侍从悦目，吴王不由，吴何以修，不观看高墙，怎知富丽美好。天晴谦和，举动常有愧意，认为这些活动不是养蚕织布之事，是属无功，哪里说是顺应天道，顺从民意才成辅相呢。臣不胜庆幸，井上妇人文章录一致，其集子都在里面，福望按时批览，以增广慰闻。停止弯弓之劳，接纳闲居之安，以养精神，栖心于文汉。这年秋天，林太后频繁驾临王公贵族的宅邸。崔光上表劝谏说，礼记说诸侯如果不是探问疾病或吊唁丧事而进入臣子的家中，这就叫做君臣互相戏谑。这里没有提到王后夫人，表明没有到臣子家中的道理。夫人父母在世时有时可以回娘家探望，父母去世后就派卿大夫代为聘问。春秋记载陈国、宋国、齐国的女子都曾成为周王后，但没有回自己本国的先例。这是制度上的严格规定，对于士大夫阶层即使允许出嫁后吊唁兄长，从道义上也是不行的。 魏国的女儿思念归国，却用礼法自我克制。在此，竹竿就是为此而作。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除昌邑王时，霍光是她的外祖父，身为宰辅，但皇后依然在五帐中接见群臣，以示男女之别，这是国家的大节。薄姬等待保姆而来，安然面对大火。樊江等候命令，忍心复入洪流。史传都记载了这些事迹，以流传后世。近来圣驾频繁外出，驾临冯异君、任城王的宅地，虽然时节已近中秋，但余热仍然蒸腾，车马往来，圣体疲倦。丰盛的厨房，美酒佳肴，用尽了时鲜的珍品，祝寿不止一杯，方丈之大的食品甘美超过百种，从早晨到日落，接待应对而不休息，这不是顺从时令而游览，供养有节制的做法。纵然说车辇高大凉爽，御言安适舒畅，但左右侍从仆役人数超过千百，搀扶护卫跋涉，身穿袍甲，暴露在尘土烈日中，汗流浃背，以致饥饿干渴，饮食不充足，还要租借马匹车辆，耗费钱财。古人说陛下非常快乐，臣子们却极为辛苦，大概就是指这类事情。扶为皇太后，如同月亮的光辉闪耀，以坤德仪态挺拔繁茂，但遇了陛下，振兴了魏朝的道统，德性超过文母，仁爱胜过和喜，亲情出于天性，疏远之人无法离间，爱护出于真诚巩固，并非虚假的隆盛，委屈銮驾，降临街巷，使帝京荣耀，侍女欢心，白发老人欣喜地遇到尧舜年代，青筋少年庆幸属于唐虞时代，千年难遇之事，一朝变得容易，若非志明超越古人，忘掉骄矜，舍弃吝啬，谁能如此呢？自魏元年以来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。起居出入自然应当坦然，岂能因以往的嫌隙而曲意回避？但帝族正在繁衍，勋贵不断升迁，请求宴请之事众多，将成常制。陛下斟酌前代君王留下后世的法则，以天下为公，以亿万百姓为己任，专心祭祀郊庙，决断大政，调养神气和顺，减少游兴，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考察人圣的风范，学习治国之道，那么天下百姓都依赖，众生都仰慕喜悦，臣过分蒙受恩荣，所知必当敬言，臣莫唯唯诺诺，于臣私下不敢，轻率臣数狂于之见，甘愿承担法纪惩处。神龟元年夏天，崔光上表说，诗经称茂盛的甘棠树不要剪不要砍，赵伯曾在此休息，又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，还有旧法可循。传说思念其人尚且爱惜其树，何况采用他的道而不连续其人。因此尚书从击鼓开始，周易以山火为本，观察天文以了解时令变化，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。孟子注重实际，匡衡、张宇训示解说，张安世在汾南记录竹香，杜陵在河右怀抱书卷，杨雄的孤论充塞汉地的坐席，梁湖的片字悬挂魏王的帐中。前代哲人如此重视典籍，真爱片字竟到这种程度，何况圣人的经典鸿篇刻于金石，理应为国家楷模，亦可成家训，事迹实为世人典范，行事则是人的准则。千年的格言，百王的圣业，却让他被焚烧荒废污损，积满荆棘而不清扫，成为无数栖息之所，儿童灯塔之地，实在令人痛心疾首，捶胸扼腕。扶为皇帝陛下，孝敬日益美好，天性聪锐，关注初学，如业正兴盛。皇太后亲临慈书，临朝统治教化，崇尚道德，重视教育，留心翰林，将开启云台而问礼，服侍灵阁以招贤，实在应该远开阙礼，清扫那座孔堂，却让禁在城中，面对宫庙的旧校变为废墟，学子永远废弃，这难道就是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精诚意义，四方效法吗？考察石经的制作，始于炎刘时代，即以曹氏的典论，最初有300余年，到如今将近20个甲子了。过去虽然多次经历战乱，还没有大的毁坏。听说以往刺史道州任职，多建造寺院，道俗各种用途，稍有发掘，地基泥土灰烬，或许出于此。黄都刚迁建时，还可以修补恢复，军国事务繁忙，便不再检查。官司显影各处， 逐渐被剥蚀撤除。播种麦豆，春秋相续，生长蒿起，时常发生火灾，因此诗经更加减少，文字残缺增多。陈田烈国子博士参与掌管经书训诂，不能修缮颓废，复兴学业，深感惭愧羞耻。现在请求派遣国子博士一人，能胜任事务者，专门巡视曲径田木，制止践踏污秽，查阅碑碣所失次序，估量修补。皇帝下诏说，这是学者之根源，不朽的永歌，垂范将来，宪章的根本，可完全按照公卿的表彰办理。崔光于是命令国子博士李煜与助教韩神固、刘燮等勘教石经，对那些残缺部分计算石料工本以及字数多少，想要修补治理。后来林太后被废黜，此事便终止了。二年八月，林太后驾临永宁寺，亲自登上九层佛塔。崔光上表劝谏说，福建太后亲自登上高层，停住在塔刹之下，诚心想着图谋建造，这确实是善事。但圣上的狱卒不应踏足这种地方，臣下惶恐，私下认为不可。按礼记，作为人子，不登高，不临深。古代贤人有言，决策失误于庙堂，大人跌倒于原野。汉书记载，皇上想要骑马飞奔下陡坡，袁盎拉住缰绳停住车说，臣听说千金之子不坐唐檐之下，百金之子不倚靠车横，如果车翻马惊，陛下宗庙和太后怎么办？又说，皇上祭祀宗庙后出来，想要乘坐楼船。薛广德脱帽叩头说，应当从桥上走，陛下不听臣的话，臣就用血溅乌车轮。乐正子春是曾参的弟子，也自称至孝，本来谨慎，堂击不过一尺，还有伤脚的愧疚。永宁寺层层高阁，通道迂回狭窄，以柔弱的宝贵身体登上极高的重峭，万一失足跌倒，千悔何追。李说，将要祭祀宗庙，必须散斋七日，至斋三日，然后入祭，神明才能沟通。现在虽然佛像尚未建成，但已是神明的居所，正要加以雕绘，装饰丹青，人心所敬，观看更盛，登塔的人既然众多，各怀心思如同当面，即使一人之身始终虔诚洁净，难道左右臣妾都能洁净前进吗？不可独自登塔，必定有随从护卫，恐怕有人忘记谨慎，不只是饮酒吃肉的问题。昨天风霾突然兴起，红尘四散，白昼昏黑，特别令人惊惧。春秋记载，宋、魏、陈正同一天发生火灾，薄姬等待保姆，导致被焚之祸。以往黄兴年间，青州的七级佛塔也号称高大壮丽，夜间被火焚毁。即使有子慎、皮躁的明察，尚且不能预先推断端兆。事变起于仓促，应当防备不测。天道悠远，自古以来身家戒惧，到墓地必定悲哀，到庙舍必定致敬，望见坟墓凄恻悲痛，进入宫门肃然敬畏，到墓地不登坟头，没有登高的道理。传说公祭是硕，遂登冠台，那下面没有天地先祖的神灵，所以可以登城。内经说，宝塔高华，可供千万人居住，只是盛赞香花礼拜，哪有登塔的意义。唯独说三宝阶，从上而下，人与天交接，两相得见，超世奇绝，无以比拟。恭敬礼拜跪拜都在下层，远远眺望，周见山河，因其所事增加嬉笑，未能每层增加虔诚，步步崇尚谨慎，突然使京城侍女公司聚集，上行下效，理事自然，直到无穷，岂是尝试竞相羡慕一灯就可以禁止的吗？心性为本，行径为末，重实清根，敬实造君，恭敬自正南面者，岂能每月成俊集，每旬登层阶？现在经史继承，子民自动前来，基础构建已兴，雕绘逐渐兴起，紫山华台就是奇功。福院停止亲身的劳苦，推广风靡之教化，因此建立制度防范，颁布条令限制，以遏制喧嚣污秽，永归清净寂灭。下结肃穆之城，上展瞻仰之境，不踏不履，显固一灵，荣教产物，难道不广博吗？九月，林太后驾临松高山，崔光上表劝谏说，福文明后将要亲临松高山，往返停留数夜，銮驾巡游近郊，存问醒察明悟， 确实为善。虽然渐入农闲，但庄稼还在田里，积贫之家视之为珠玉，遗留的河树至岁无不珍惜。步骑兵万余人来回践踏，车驾杂乱，竞相奔驰，即使加以禁户，仍有青号，侍女老幼稍微足以伤心。秋末久旱，尘土深厚，风霾一起，红埃四散。原关险峻陡峭，山路危险狭窄，圣驾轻道，应当务必万全。成行于涧壑之间，蒙受霜露，出入半旬，路途跨越数百里，飘摇暴晒终日，有损何欲？七庙神灵或许未必容许，一照百姓之心，实在惶恐。而且藏蛰时节尚远，昆虫遍布，蠕动的生物充满川原，车马碾踏，必有杀伤。此景好生，应当留意未测之事，确实担心悠悠众议，将说求富反而遭罪。思意困于负担，爪牙窘于租借车马，供应等候迎送，公司扰费。除兵牧士衣履破旧，白天炎热，夜晚寒冷，无所覆盖倚靠，兼帅屈打，哭声相望。霜旱为灾，各地欠收，饥荒接连而至，政城简闭。作为民之父母，应当存续安抚他们，还恐离散，竟在收获之初举行此行，自尽极远，交相兴起怨嗟。福愿圆揽于顺，供给无为。敬尊老子周易，不出门户。停止劳行的游兴，息止伤财的驾行，行动遵循典制，纳入诡仪，委派官员责成其任，寄于耳目。人神庆幸，朝野欢悦。林太后没有听从。正光元年冬天，赐给崔光几丈衣服。正光二年春天，肃宗亲自到国学行事殿里，崔光手执经书面向南，百官陪列。司徒京兆王元济多次上表要把职位让给崔光。夏四月，任命崔光为司徒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仍兼著作郎如故。崔光上表坚决辞让多年，始终不肯接受。八月，在宫内捕获一只秃鹫鸟，诏令是给崔光。崔光上表说，承蒙出世十四日所获的大鸟，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有秋在梁，解释说是秃鹫是一种贪婪凶恶的鸟，生长于野泽之中，不应进入殿庭。从前魏朝皇初年间，有鹈鹕聚集在灵芝池，文帝下诏认为曹公公远离君子，亲近小人，广泛寻求贤俊，太尉化心因此让位给管宁。臣听说野物进入屋舍，古人认为是不祥之兆，所以张建厌恶争鸟，假意忌讳腐鸟，鹈鹕短暂聚集就飞走了，前王尚且以此为至戒，何况现在亲自进入宫禁，被人捕获，正被蓄养，安然不以为惧。比照以往义理，确实有特殊之处，而且饕餮之情必定依赖于肉，输卖到粮，有时也着实，一次进食的费用或许超过一斤一亿。如今春夏阳旱，粮价稍贵，穷困之家时常面有菜色，陛下为民父母，抚爱他们如同伤病，岂能弃人养鸟，留意于丑行恶生呢？魏义公好贺，曹伯爱宴，身死国灭，令人寒心。陛下学通春秋，亲览前世，怎能口中永诵其言，行为却违背其道？诚愿远世因高宗敬法为太祖，修德言贤，消灾吉庆，放掉无用之物，放归川泽，取乐于情书，以养神性。肃宗览表大悦，立即将鸟放归池泽，诏令赵建光与安丰王元延明商议制定符制。三年六月，赵令光乘坐不晚车到东西上阁。九月，晋升为太保，光再次坚决推辞。光年事已高，事务繁重，疾病逐渐加重，但自强不息，常待在著作郎任上，病重也不回家。四年十月，肃宗亲自探望病情，下诏禁止宾客往来，宫中使者络绎不绝，为此停止声乐，取消各种游乐，任命光的长子立为齐州刺史。十一月，病情更重，光告诫子侄说，仔细听我说，听说曾子说过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起于手，起于足，而今而后，无之免夫。我承受先帝厚恩，官位到了这个地步，史书修撰未成，死后有遗恨，你们因为我的缘故都得到了名位，努力啊，以死报国。寿命长短是命运决定的，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快快送我回宅。气力虽微弱，但神志不乱。道家后去世，享年73岁。肃宗听说后悲伤哭泣，宫中使者接连不断，下诏赐给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60万，布1000匹，蜡400斤，由大红炉监护丧事。皇帝亲自临丧，俯尸痛哭，欲撵回宫，路上流泪，为此减少日常膳食，说话就追思悲伤。每次到光曾坐着诵读的地方，没有不变色凄怆哀悼的。5年正月，追赠太傅、兼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，侍中职位不变。又诏令加后部鼓吹、班建、依照太保、广阳王旧立，谥号文宣公。肃宗在建春门外设祭送丧，望着灵车哀痛感伤，儒者以此为荣。起初，光在太和年间，依照宫商角徵于本因创作五韵诗赠给李彪，李彪创作12次诗回报光，光又创作103郡国诗答谢，每国为一卷，共103卷。光宽厚和善，不违逆事物，进退沉浮，只求自得而已。常仰慕湖广、黄琼的为人，所以不被有气概的人重视。当初领军于中因光有旧德，很信任尊重他，每事与他筹划决定，光也尽心尽力侍奉于中。元差对光也很尊崇敬重。等到郭祚、裴植被杀，清河王元义遇祸，光随波逐流，最终没有匡救，于是天下人讥讽他。自从显贵发达后，很少荐举人才。曾上奏举荐他的女婿彭城人刘敬辉，说刘敬辉任荆州五垄戍主，女儿随夫同行，常担心倒扣劫掠，南北分离，请求任命为徐州长史兼别驾，暂时集结于京师。肃宗同意了，当时人将他比作张宇。光启出任黄门侍郎时，则辞让给宋弁；任中书监时，辞让给汝南王元悦；任太常时，辞让给刘芳；任少傅时，辞让给袁伟、穆少、真琛；任国子祭酒时，辞让给清河王元义、任城王元成；任车骑将军、仪同三司时，辞让给江阳王元济，又辞让给林太后父亲胡国桢。这都是观望当时情势，议论者认为他矫揉造作。光崇信佛法，礼拜诵读，年老后更加虔诚，终日和乐，从未生气发怒。曾在门下省白天坐着读经，有鸽子飞来停在膝前，于是飞入怀中，沿着手臂上肩，很久才离去。僧俗赞叹咏诵的有数十人。常应僧人和朝贵请求讲《维摩经》《十地经》，听众常有数百人，于是为这两部经作一书30余卷。有见识的人知道，这些一书粗略简略，但因他地位尊贵而存疑在讲论之列。他共作诗赋名赞累颂表起数百篇，50余卷，另有别集。光有11个儿子：立、续、勉、劝、节、克、勤、渠、勉。立，字彦德，气学才性最有父亲风范。举秀才，任中军彭城王参军、秘书郎中，因父亲光为著作郎，坚决推辞不就任。历任员外郎、骑士郎、太尉记事、散骑侍郎，因继母去世离职。神龟年间，任司空从事中郎。正光2年，任中书侍郎。领军将军袁义任明堂大将，以立为长史。与堂兄洪都闻名于世。4年10月，父亲光病重，下诏任命立为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因父亲卧病，衣不解带。等到光去世，肃宗时常慰问。5年春，光安葬在本乡，又诏令派遣主书张文博宣读吊唁。孝昌元年12月，诏令任命为太尉长史，仍任齐州大中正，袭父爵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时年48岁，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儿子义袭爵。武定末年，任太尉。遇到其寿善，爵位按例降等。义的弟弟损，任仪同开府主簿。续，武定末年，任征虏将军、安州刺史、朝阳伯。其寿善，按例降等。勉，字彦如，也有父亲风范。任司空记事、通直散骑侍郎、宁远将军、清河太守兼盘阳镇将。 被逆贼崔景安杀害，追赠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权任太尉参军事。杰武定年间任中书郎。光的弟弟敬友任本州治中，颇有受贿，御史查办他，于是与首吏一同逃跑。后来任梁郡太守，恰逢生母去世，未就职。敬友精心服道，昼夜诵经，服丧期满后便终身吃素，为人谦恭宽厚，修身立节。自景明年间以后，连年欠收，饥寒乞讨的人都取足而去。又在肃然山南大路北边设置旅店，提供食物给行人。延昌三年二月去世，享年59岁。儿子弘，字彦鸾，年少喜爱读书，博览经史。太和20年任彭城王国左常侍。景明3年迁任员外郎，兼尚书于曹郎中，奉命撰修起居注。迁任给事中，兼祠部郎，转任尚书都兵郎中。诏令太师彭城王元协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30人，在尚书上省商议制定律令，弘与光都在其中，当时舆论以此为荣。永平初年，豫州城人白藻生杀刺史司马越，占据玄户反叛，诏令镇南将军邢鸾讨伐，以弘为行台镇南长史，改任三公郎中，加亲车将军，迁任员外散骑常侍兼郎中。延昌2年将大举考核百官，弘认为考令在体力上不通，于是建议说，我私下认为君王为官求才，用人根据其气量，升降咸鱼，扬清积浊，所以绩效能官，才必称位者朝生西进，年岁数千，岂能拘泥于一阶半级，以同僚等位来阻碍呢？两汉以来，太和以前，如果确实官虚此人，人称此职，有的超升腾跃数年而至公卿，有的长间世守称职而迁升者，翻开史书则人人如此，举目则朝贵皆然，所以能及时收得多事的赞誉，国家有封闲的美名。我私下见景明以来的考科标准，3年一考，一考转一阶，贵贱内外万余人，除非犯罪，不问咸鱼，莫不评定为上中，有才与不才者并肩同转。即使有善政如黄霸、公遂，儒学如王通、郑玄，史才如班固、司马迁，文章如张衡、蔡邕，得一分一寸之境，也必被常人攀比，选曹也压抑为一概，不曾甄别。琴瑟不协调，就改弦更张，虽然明旨已行，仍应斟酌。世宗不听从。3年，弘因父亲去世解除官职，甘露降在齐庐前的树上。11月，世宗以原官职征召弘。4年，又有甘露降在其京兆宅地的亭树上，再次加中间将军、常侍、兼郎如故，迁任中散大夫、高阳王友，仍兼郎中。同年任司徒长史。正光元年，加前将军，修撰高祖、世宗起居注。光撰修未始，只有卷目，未曾考定，缺漏很多。常说此史书不会在我这一代完成，只需记录时事，以待后人。临终时向肃宗举荐弘。5年正月，诏令弘以原官职修撰国史。孝昌初年，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不久加散骑常侍、齐州大中正。弘在使馆时间不久，未有所成就，不久去世，追赠镇东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青州刺史。弘20岁便有著述之志，渐进为以前史书皆成一家，无所错意。认为刘渊、石勒、慕容俊、福建、慕容垂、姚长、慕容德、赫连屈节、张轨、李雄、吕光、起伏国人、突发乌孤、李浩、举渠蒙逊、冯拔等，都因时事跨越建据一方，各有国书，未有统一。弘于是撰《16国春秋》，编成百卷，依据其旧迹，时有增删褒贬。弘两代在江左任职，所以不收录渐进、刘裕、萧齐之书，又担心有见识者责备，未敢对外公布。世宗听说他撰录，派散骑常侍赵雍下诏给弘说，听说你撰定诸史很有条理，可随时将完成的部分送呈，朕当在公务之暇阅览。弘因其书有与朝廷初期相涉之处，言辞多失体，且尚未完成， 最终没有奏闻。弘后来主持起居注，于是妄自记载其表文说：臣听说帝王兴起时，虽顺应图谶服命，但必然有驱除前朝者，是为了剪除那验证，成就此乐推。所以战国纷争超过十纪，而汉高祖平定群豪，开创400年的基业。经过文帝、景帝的怀柔蛮下，世宗、汉武帝得奋扬威武，才使凉州、朔方同文、臧科、越西一轨。于是司马谈、司马迁感念汉德之盛，痛惜诸史散佚断绝，乃搜集旧书，铸成太史公书，所谓极录人事，光耀天时之意。从前晋惠帝不争，华容乱起，三帝受制于奸臣，二皇死于非所，五都萧条，化为灰烬。赵燕已成为长蛇，辽海远程异域，穷兵黩武，以力相争，中原无主80余年。夷尽僻远，势若孤危，民残兵疾，无所归依。皇位龙兴于幽代，世代笃行公刘之德，内修德政，外抗诸伪，滨州、冀州之民，怀宝之士，背负小儿前来投奔者，日月相继。即使兵旗之民奔赴太王，讴歌归附西伯，时可同年而语。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，承接金行之运，应天顺民，龙飞受命。太宗避世崇光，基业兴隆而垂拱无为。世祖雄才大略，彰显威灵，农战兼修，扫清秽乱，历时近四纪而天下统一。丹耳纹身之地的首领惠福，断发之域的酋长，无不请求征朔，遵从职守，崇义来朝。殷明广施恩泽，三乐激壤之歌，百姓才得陶然休养生息，兴乐于尧舜之事。自从晋朝永宁年间以后，虽然各地纷纷起兵竞相自立，但能够建立邦国、称王称霸，成为战国争雄局面的有16家。他们善恶兴灭的情形，用兵得势的态势，也足以流传后世，明确起到劝诫作用。只是各史书残缺不全，体例不完整，编录混乱错误，繁简失当，应当审定校正其中的差异，编定为一本书。我思维高祖以大圣之才顺应时运，清净明察的驾驭国运，德性合于天地，光辉同于日月，建立了感天动地的功业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法规，开启民生，革新大业。陛下以清扬之气继承大统，睿智英武的承受天命，顺应福命而屈己待人，则道德高于三皇五帝。养神而达到至高境界，则洞悉那玄妙的本源。剖析百家学说，斟酌六经典籍，远远超过汉代石渠阁的讨论，比白虎观会议更为深刻美好。至于引导礼乐，变革风俗的风气，昭明文教，改变性情的教化，本来已经感动了秦舆，和顺了寒暑。何况于臣沐浴在太和年间，怀揣正史之音，又怎能不勉强自己难改变的本性，磨砺自己如木石般的心智呢？我确实知道自己的敏捷不如乔允南，才能不如陈承作，但对于三国志、史考那样的美好，私下里也常常希望能达到。从景明初年开始，我搜集各国旧史，正赶上迁都洛阳不久，大多流散，我向公司各处寻求，奔波了几年。又因为我家境贫寒，俸禄微薄，只能依靠自己孤弱的力量，以至于纸张用尽，书写所需的东西常常接济不上。到了正始元年，书写才接近完备。我谨慎地在处理公务的空闲时间，草拟编著了这部书，区分当时的事件，各自归入本国的记录，破除他们的异同，统一成一种体例，删减繁琐的文字，补充不足的内容。像35门这类错误，或一件事在不同年份的出入，都通过长期历法来考定，参考各种旧制，删改纠正错误差谬，确定为实录。商定大略，撰写了《春秋》100篇。到正始三年末，草稿完成95卷。只有长渠所撰写的李雄父子占据蜀地时的史书，寻访没有得到，所以来不及善写完成，搁笔私下寻求，至今已经7年。这本书是在江南撰录的，恐怕中原没有，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能够最终得到的。其中关于起兵建号事情的始末也颇有记载，但得不到这本书，担心简略不能成书。我长久以来想上奏陈述，请求下令延边地区寻求采集， 但愚见之人没有门路，不敢轻率行动。散骑常侍、太常少卿、荆州大中正臣赵雍忽然宣布圣明的旨意，下令我送城。没想到我这身泽中的微小志向竟然能够上达天听，接到敕命既欣喜又惶恐，庆幸和畏惧同时到来。现在锦江已经完成的部分附在赵雍处呈上奏文，我又另外撰写了序例一卷、年表一卷，向上表明皇朝总括大意，向下阐明于臣编著的微小体例。只是私下仰慕古人立言的美意，但文辞粗疏笔漏，没有一处可看，在您预览之日，我深感惭愧惶恐。崔洪的意思是这样，但是从正光年间以前，他不敢公开流传这部书。此后因为他伯父崔光在当朝显贵，知道当时的人不能阐发这些事情，于是这本书就颇被传阅读诵。也因为崔光的缘故，执政者就不加追究。崔洪总揽的史事很广，有很多为师谬误。例如太祖天兴二年，姚兴改年号，崔洪认为改在元年。太宗永兴二年，慕容超在广固被擒，崔洪又认为事情发生在元年。太常二年，姚泓在长安战败，而崔洪也认为灭亡在元年。这样的失误大多没有考证定证。他的儿子子元担任秘书郎，后来在永安年间上奏他父亲的史书，说臣已故的父亲原散骑常侍、己是黄门侍郎、前将军、齐州大中正崔洪没有败坏家风，继承了事业，古代学问能够明了，对于新事必定能作为进谏，多识前代记载，博览群书，史学才能丰富广博，声誉显著。刚过三十岁就文采斐然，怀着著述的志向。正始末年担任纪言职务，在编撰之余就勘定编著了赵、燕、秦、夏、梁、蜀等国的遗存记载，并为之作赞序，进行褒贬评论。在先朝的时候，草稿已经全部完成，只有李雄的《蜀书》搜索未获，缺少这一国，拖延未能完成。到了正光三年，构求访寻才得到，讨论刚刚完毕，而先父就去世了。总共16国，名为《春秋》，共102卷，近代的事情最为完备详细，未曾上奏朝廷，不敢公开流传。现在擅写一部，冒昧的拿来呈上，倘若内容浅陋，不能得到圣上的赏识，请求收藏在密阁，以广采一家之说。子元后来谋反，事情泄露后逃窜，正逢大赦而免罪，不久被他的叔叔崔坤所杀。崔光同曾祖父的弟弟常文，字景翰，年少时也迁居到代都，聪明有学识。太和年间被授予奉朝请，迁都洛阳后拜为司空参军事，营建华林园，后来兼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作为出使探昌国的使主。回来后授给事中、本国中正、尚书库布郎。正始年间大规模修造器械，担任株洲造帐都使、齐州太原太守、雍州府军府长史，以廉洁谨慎著称。升为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转任太府少卿、丞相、高阳王元雍的资义参军、太中大夫。永安年间因年老拜为征虏将军、平州刺史。回家后专心读佛经，不关心世事。79岁时天平初年去世。追赠史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慈茂，字德林。永熙初年任征虏将军、徐州征东府长史。常文的堂弟祥，字文旭，起初被授为侍御史、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，多次出使高丽，转任步兵校尉，又转任司空院，兼领左右执掌。出外任相州长史，回来后拜为河阴令、洛阳令，以刚强正直著称，升任东郡太守。元昊入侵逼近郡界，崔祥抗拒不服从命令，弃郡逃回故乡。孝庄帝回宫后赐爵平原伯，拜为颍川太守。二年五月被成明王藻、蓝宝等人杀害，后来追赠骠骑将军、吏部尚书、齐州刺史。儿子崔罕继承爵位，北齐接受禅让后按例降爵。崔光的同族弟弟荣仙，字龙祖，涉猎经史、周礼征辟为主簿。儿子崔铎有文才，任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 崔铎的弟弟崔进任宁远将军，羽林间。使臣说，崔光风度素雅，虚静深远，学业渊博深长。高祖称赞他才学广博，赞许他大有成就。明主本来了解臣子啊。他历经三朝，教导训诲少主，不出宫省就做到了三公太傅的高位，这也是进士所稀有的。只是他顾念大雅，脱身中庸之道，对于容身的讥讽，这也是湖广所不能避免的。崔洪博涉古今，以立言为事业，也算是才智之士吧。